美國確認涉物嫌犯係空軍國民警衛隊隊員，中共強徵大學生，退伍軍人爆軍隊內幕，中國專家催生引發軒然大波。崔永元話：呢啲喪盡天良嘅人將毀國家。蘋果繼續撤離中國，喺泰國生產 MacBook。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新聞熱點，我係林欣。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14號，禮拜五。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根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網 NBC 嘅報導，兩名執法官員禮拜四透露，最近涉嫌泄露美國政府機密文件嘅人已被確認，係馬薩諸塞州空軍國民警衛隊隊員21歲嘅傑克·特謝拉。美聯社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嘅報導，聯邦幹員當日已經拘留呢個嫌疑犯。請睇報導。
呢兩名唔願透露姓名嘅官員話：佢哋已經觀察特謝拉一段時間啦，要進行逮捕行動。據多家媒體報導，美國國防部嘅機密文件上個月喺網上被發現，目前仍唔清楚呢啲文件喺網上存在咗幾長時間，總體數量係幾多。呢啲文件披露咗美國對俄羅斯喺烏克蘭戰爭中間諜活動嘅細節，對烏克蘭戰鬥力嘅秘密評估，以及對盟友韓國同以色列嘅情報收集。紐約時報禮拜四首次報導咗涉密嫌疑人嘅身份。特謝拉係社交媒體平台 Discord 上聊天室暴徒搖籃中心嘅領導人，聊天室約有24人，大多係年輕男子同青少年。他们因为热爱枪支和视频游戏走到一起。特谢拉在聊天室入面的名字是 OG。据说几个月前他开始在那里泄露机密文件。纽约时报采访了这个聊天室的4名成员。其中一人说他认识泄密者至少3年了，曾见过他本人。另一位说 OG 通过他的工作能够接触到情报文件。还有一个17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说，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反战，只是想让他的一些朋友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小组里面一些人在乌克兰，我们喜欢战斗游戏，我们喜欢战争游戏。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年轻的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是否有机会接触到这种高度敏感的情报。一位官员对《泰晤士报》说，美国政府内部有安全许可的官员，通常通过电子邮件收到这类文件，这些电子邮件可能会自动转发给其他人。拜登总统礼拜四上午表示，调查在网上泄露文件的案件即将得到突破性进展。他在爱尔兰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情报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在进行全面调查，他们正在接近，但我没有获得答案。彭博社说，拜登淡化了涉密事件的影响，他说他关注涉密案，但并不担心，因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涉密造成什么重大影响。这次涉密是美国多年来最恶劣的机密情报外泄，大批敏感文件的图片被上传到社交媒体 Discord 和其他平台上，包括网络信息平台 4chan、 全球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和推特上。涉密嫌犯被捕的事一传出，立即在网上引起热议。有人说21岁才刚刚够格饮酒，为什么可以接触这么高级别的机密？还有人说他以一己之力将乌克兰反攻时间推迟了至少1个月，这一个月来多死的人命都要记在他的账上。目前还不清楚特谢拉是否有辩护律师，美联社留了电话信息给他的母亲，但未获回应。
中共国防部4月12号公布了征兵工作条例修订版，将在今年5月1号起实施。同修订前的相比较，新的条例加强了征兵的强制性，删除了应征公民是维持家庭生活的唯一劳动力，或者是正在全日制学校就学的学生可以缓征的条款，并且增加了对本行政区域内普通高等学校可以直接分配征兵任务。清大学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可以在入学前 户籍所在地或者学校所在地应征。请睇报道。
中共官媒解放军报报道话，这个是适应军队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要求，征集高素质兵员。大陆退伍军人韩先生对希望之声话，现在大陆地区的外贸企业基本上都快完了，就业是很大的问题，他解决不到，这个是其中一个。还有的就是现在的武器需要一些高学历了，你比如说发射导弹，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就需要学历，所以他提高了一下学历。这次修订还新增加了一个章节，战时征集，即是在中共发动动员令或者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国防动员措施后，各级政府和军事机关必须按照要求组织战时征集，可以重点征集熟练掌握军事技能的退役军人，补充到原服现役单位或者同类型岗位，确保快速形成战斗力。与之前的版本相比较，这些条款没有实质内容的突破，但是却营造了强制征兵的紧张气氛。中共的操作引发了一些老百姓的反感。韩先生对希望之声说，就是共军内部的军官亦对战争持不同态度，打台湾同老百姓无关，只是同政府同党有关。而且现在的军队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曾经有位忠臣军官就讲过，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的军官就要审时度势了，而不是说一个个忠于党忠于军委。普通老百姓当中对于哪里的战争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些根本对于老百姓来讲没有利益可言，只是上层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打仗，很多人是反战的。近期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在中共绕台军演的1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谴责了中共的行动，他指出中共似乎正试图为攻台做准备，而此前美国的军方亦预计中共很可能会在2027年进犯台湾，甚至更早。韩先生说，之所以想打台湾是这个目的，第一个显示自己的实力，第二个是台湾的民众伤害到他们了，他们怕大陆人民好像台湾一样，人民对打仗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怎样生活，怎样有尊严地活着。而现在真正的低层人民不是说为美好生活活着，而是为生存而活着。纵观历史，这个就是每个王朝末代时期的社会征兆。
中共专家近日以子女亦是消费品，年轻人不生小孩子是不啱的来催生，引发年轻人纷纷声讨。有学者表示，生存压力使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催生等于是往年轻人的伤口上撒盐。请睇报道。
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人口减少85万人，出现负增长，过去六年出生率一路下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11号在2023消博会新浪财经之夜上表示，按照贝克尔经济学家的行为经济学讲，子女亦是消费品，是可以同你带来长久回报的内容消费品，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啱的。你没有长周期的内容消费品，它的价值是超过你购买其他消费品的价值。此话一出，立即引起舆论一片讨伐。网名巴巴操盘表示，看动物世界连狮子都知道在艰难的旱季自动停止繁殖。网友再亦不悦摩勒说，专家什么时候说强制年轻人加班是不对的，加班不给加班费是不对的。网友神理于表示，将当年超生罚款的钱和命还回去，再来叫年轻人生小孩。北京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生孩子是人类灵魂深处延续种族自己的生命的精神追求，你将人不当人体，毫无人文情怀，将人当作只是物质经济利益的一种盘算，那是对人性的否定，亦是泯灭人性的讲法。这个价值标准尺度是根本错误的，如果将它摆到第二位，它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是人本身的一种再生产，而且它具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功能， 中国古人讲嘅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多少仲讲得过去。黎建平指出，即使按照呢个专家嘅经济学角度嚟睇，亦系糊涂噶。一个小孩从怀孕到大学毕业嘅20年间，父母要付出几多经济成本，投入同产出严重嘅不成比例，亦系唔划算。中国大陆陈先生认为，呢个系韭菜唔够割啦。专家再度蒙骗年轻人生小孩，佢话国内经济咁差，失业率咁高，边个仲想生小孩呢？年轻人都唔想结婚啦，而家嘅外资都撤离中国啦，养自己都养唔起，压力承受唔到啦。网上传金华上个礼拜饿死咗一个人，苏州饿死咗好几个，呢个官方唔报道。而家苏州、昆山呢啲企业基本亦撤晒啦。唔系外资企业都撤走啦，而家呢啲人点办呢？房贷、车贷。黎建平表示，生存压力使年轻人睇唔到希望，催生等于系往年轻人嘅伤口上撒盐。老百姓想要孩子，但系无奈现实压力太过沉重，经济负担导致冇办法养孩子，生唔起、养唔起、教唔起，佢哋就会愤怒。实际上是对现在的政府、政策、经济、社会现实的不满。
十二号崔永元录制的一段短片，抨击司马南、胡锡进、金灿荣和张维维等人，认为这些丧尽天良的人将会毁掉中国的形象和国家的前途。请看报道。
崔永元在视频中说，好像司马夹头做了这么多坏事，我哋只能睇住佢坏，冇办法。但系电梯急啦，电梯差啲夹死佢；汽车急啦，差啲将佢撞死。呢、这个就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好多人就系冇宗教信仰，先至坏到冇底线。因为佢觉得你对我冇办法，我能够指挥税务部门、工商部门、公检法部门。佢哋最大嘅罪恶就系为既得利益集团入边嘅人同事，为他们做鞍前马后的工作。崔永元认为，司马南他们的活法就是政治正确，只要政治正确摆对了，他就可以在这个外衣之下包裹着自己，无恶不作。目前网络上的现状就是这个德行，那个正能量简直就是不堪入目。我们都知道司马夹头、胡雕盘，还有金荣灿、张维维、陈平，简直就是丧尽天良，让一部分人发言，另一部分人你唔俾佢哋发言。若果呢啲人成咗呢个社会唯一正确嘅声音，呢、这个社会就太唔正常啦。呢种声音当然我哋要反对。你睇金荣灿、张维维将中国吹成最好嘅国家、最厉害嘅国家，所以美国将我哋定义为发达国家。你听下李克强总理话噶，我哋国家人均唔到2000蚊嘅人占咗绝大多数。但是你们却纵容他们就这样说。金荣灿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双赢就是中国赢了两次。张维维说，中国工地上工人吃的饭盒都比美国中产阶级吃的好。那你还不是发达的国家，你们就是毁了这个国家。2017年六四事件28周年纪念当日，崔永元在新浪微博发布至时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的公开信，称一些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互联网上肆意作恶，栽赃扣陷，他们手中握有删帖、消耗的特权，搞到舆论场乌烟瘴气，结果他被微博禁言30日。崔永元回应说，他们会遭报应的。
十二号节目中提到，苹果在印度首开两间实体店，亦将 iPhone 14的生产部分转移到印度。不单止是这样，苹果公司正在跟供应商谈判，希望在泰国生产 MacBook， 继续将产能移出中国。请看报道。
据日经亚洲报道，消息人士说，苹果在泰国量产 Apple Watch 已有1年多的时间，这个表明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正在成为中国之外的替代生产基地。消息人士表示，参与谈判的供应商已经在泰国拥有生产基地，目前正在讨论在当地为 MacBook 生产组件和组装的可能性。 其中一家供应商的高管说，理想的情况下，苹果要求我们效仿其他供应商在越南建立生产工厂，但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在我们现有的泰国工厂制造产品。由于 MacBook 一开始会在越南组装，我们亦可以从泰国工厂提供部件，这个只需要两三日的物流和通关时间。另一家供应商的高管说，他们为了苹果公司正在泰国建造新工厂，今年将落成，用来生产 MacBook 和其他产品。第三家供应商的高管说，公司已在泰国建立了一条 MacBook 的试产线，但是公司还准备在越南找一块土地作为备用计划。从今年上半年开始，苹果计划在越南量产 MacBook， 这个是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产这款旗舰产品。对苹果和供应商来说，将产能移出中国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供应链。然而之前的疫情封控和美中紧张局势迫使制造商重新调整供应链，这个趋势还在持续。越南的苹果供应商数量已从2018年的14家增加到2021年的25家。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苹果公司正处于美中选择性脱欧的核心，在中国拥有大量业务的公司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以某种形式的选择性经济脱欧是不可避免的，脱欧还会继续下去。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